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挂法轮大法好条幅，八旬余淑凤被枉判四年；北京范继荣被二审诬判四年，曾遭刑讯逼供；广东两位老人被非法庭审，律师做无罪辩护；福建毛安平夫妇探亲途中被高铁站非法扣押。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嘉峪关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余淑凤女士2020年被中共警察绑架，枉判四年，劫入兰州女子监狱迫害。余淑凤老人2020年过年期间挂法轮大法好条幅被监控拍到，后被法院枉判四年。余淑凤老人听力残疾，腿也残疾，行动不便，不能自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当局还是把老人强行送到兰州女子监狱迫害。余淑凤老人2006年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被非法关押了八个多月后，被秘密非法判刑三年，投进兰州女子监狱迫害。老人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警察使用各种非法手段，妄图逼迫他放弃信仰，都没有达到目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0日，北京市延庆区法轮功学员范继荣女士被中级法院四人到家宣布对她的二审结果是维持四年的原判，取消10000元罚金。2013年，范继荣因为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昌平公安绑架，期间他被刑讯逼供，导致住在公安医院70多天。后因医治无效，才以取保候审的形式让家人把他接回家。2020年11月，昌平区法院人员到范继荣家中对他非法开庭，后对其枉判四年，勒索罚金10000元。范继荣不承认所谓的判决，上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3月10日，中级法院四人到他家宣布二审结果是维持四年的原判，取消10000元罚金。这些年，昌平公安多次到范继荣家绑架他，都因为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他才免遭牢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日，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李群昭和李一秀两位女士被梅县区法院非法庭审，李群昭的律师为她做了无罪辩护。李群昭家住梅州市梅县区，2020年10月19日被梅县区公安分局与城江派出所警察绑架，一直被关押在梅县区看守所。李一秀今年74岁，家住梅州市梅县区城江镇，2020年10月28日被梅县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被截往兴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021年3月11日，梅县区法院对李群昭和李一秀女士非法庭审，李群昭的律师为她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让在场的人员都很震撼。律师的辩护使家属们更加明白了自己的家人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是合法的，没有犯罪。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0日，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法轮功学员毛安平夫妇在晋江高铁站被警察非法扣留，后被移交居住地的湖滨派出所非法抄家。毛安平夫妇数年来在福建开展业务谋生，平时工作繁忙。今年3月10日，趁年后疫情稍缓，夫妇二人回湖北老家看望年迈有病的父母。两人本应下午到达，但家人久等不见他们回来，他们的手机也一直处于失联状态。家人四处打听，直到晚上才得知，两人在晋江高铁站进站时被公安扣留，据说是发现了法轮功相关物品。之后，二人被移交居住地的湖滨派出所。 毛安平被警察强行带回住处进行非法抄家。如今毛安平夫妇被非法扣留，老人在盼着他们回来，生意的事情也在等着他们处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百岁华侨的养生之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一位幸福的老人，在他过百岁生日的当天，收到了前美国总统川普夫妇亲笔签名的贺信。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贺信中说，在这个美好的时刻祝贺您，祝您第100个生日快乐，我们因为您的持久力量和精神而受到启发，我们和您的家人与朋友一起庆祝这一盛大的里程碑时刻。1920年1月16日出生的陈美和女士是缅甸华侨，曾是服装设计师，著名的李维斯牛仔裤就有她的设计，她还有着自己的服装设计学校。1996年大女儿修炼法轮功后便介绍给她，老人76岁那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以前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经过练功后来都好了。2004年陈美和的女儿发现老人严重驼背，身体一直无法直立，她说，那时我妈妈练站桩有一个姿势不对，我说不对不对，我就把她的手这样拿上来，拿上来的时候，他的背咔嗒一声就直了，马上直了，马上可以平躺着睡觉了。从那时起，陈美和更加坚定了修炼法轮功的决心。老人无病一身轻，他说修炼很开心。老人80多岁那些年，由于中共在国际上对法轮功进行造谣抹黑，他坚持去旧金山的中领馆门前，在那里向海外民众讲述法轮功使他受益的故事。修炼的道路会有这样那样的磨难或者麻烦，但当修炼者心意笃定，按照大法的标准修心重德，奇迹就会发生。法轮大法修炼者身上出现的神奇现象和真实效果令现代医学匪夷所思，实证科学根本解释不了，只能说这是一种超常的科学现象。然而当我们躬身俯求于中华传统留下的5000年文明宝藏，答案早已写在那里，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祸由恶作，福由德生，因此幸福与真诚、善良、无私为伍，它总是出现在有德行的人身边。因此古今圣贤都倡导人要修德向善，才会有福德和福报。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中，遵循天理、坚守道德，都是人们应该时时汲取的。今天高德大法红传于世，这是人们最珍贵的机缘。按照宇宙真善忍特性去做，就是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96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后感》。 学好法能让我们无条件相信师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最近明慧上的文章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我看完此文的当晚基本上是一夜未眠。当我静下心来理清自己的思绪，用自己多年来的学法基础加以分析，发现了这件事给我带来的很多感想，就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首先，一个对法理掌握的比较深厚一点的大法弟子都可以看出，这篇文章在许多地方都存在问题，具体的我都不想去分析了，这也不是我写此文的目的。不管为什么这篇文章能在明慧网上发表，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明白，如果你看到了两个大法弟子在众人面前吵架了，而且吵得脸红脖子粗，影响很不好，你心里明白这是两个人都有问题了，这个时候你都要想想自己，看看自己为什么让你看到这一幕。世间的事没有一件是偶然的，这篇文章针对的是我们什么样的执着心啊？我们太执着美国的大选结果和大瘟疫会结束邪党统治的预言了，而对大瘟疫的执着也包含了对正法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就我自己来说，我对美国大选结果是能接受的，因为我知道这次大选就是一个显异信号，说明人类的道德崩坏至彻底触底了。而北美的同修可能要执着一些，只有设身处地的从人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体会到他的执着是怎么回事。而这篇文章对我的冲击是因为他预言了结束时间还有7年半，这一下对我的打击好像让我失去了继续往前走的力气。我在2003年因受邪恶迫害而流离失所，离家在外，18年来为了生存在外面过得很艰难困苦，中间邪恶两次疯狂地跨省来绑架我，我不能使用自己的身份证，这在现在的大陆社会真的是寸步难行，很难有工作，即使有也做不长久。疫情开始后连小区门都出不去，因为门卫要微信扫码，现在有1年多了没有收入，眼看积蓄就要用尽。这次看到此文就像游过了太平洋准备上岸了，发现前面还有大西洋在等着。当然我知道自己对法的正信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是摆在面前的这座山也太大了，心里那个承受力的弓弦又绷不住快断了的感觉。这时我学了26年的法所打下的基础让我稳住了，我开始在心里展开了和自己在法理上的对话。你总是在找这篇文章的不对，好用来否定他预言的是不对的。那么如果真的这场瘟疫就这么过去了，并没有结束邪党统治，后面还有好多年要走，更甚者到了2028年都不能结束，你还能不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师父如果开口说的我就信，师父说的哪怕是还有10年20年，我就是爬也要爬过终点线，就是爬不动了咽气了，我头都要倒向终点线那边。只有师父知道结束的时间，可是师父却不会这样说。为什么？你这26年的学法还不明白师父正法是什么方式吗？其一，师父做什么说什么
都在看对大法弟子的修炼提高有没有好处，对救度众生有没有好处。如果没有益处的，绝对不会去说。如果说出了结束时间，每个人都是带着对时间的执着在修，或者说是看到了真相去修，就没法提高了。其二，正法在哪一天结束，师父自有安排。你担心的是，师父一定要我们完成 50% 的救人指标才结束，而拖长时间，使你吃苦太大，而掉下去吗？不会的，师父是有要我们多救人的愿望，但不会用我们没能力完成的硬性指标来要求我们。就像当年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但是师父看到了不同大法弟子的层次差异，而不会强求一样。你是担心师父看到你掉下去了，都不会管你，不会珍惜你吗？不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明示。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从另一方面讲，当你的承受力达到所谓的极限时，其实也只是人心的压力达到了极限。通过忍受来承受压力，会觉得很苦很累。但是大法是如此的玄妙，当你换个角度，从师父正法救人的角度，从你为什么冒着天胆来到最危险的三界的角度，或者其他的神圣的角度来看待这些苦难的话，也许就能坦然一些。为了宇宙的真理，我们连生命都可以放弃的，这些苦又有什么可怕呢？所以，你担心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前段时间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功能所见文章后，就对大瘟疫大淘汰要来了极其的执着了？一旦看到不能顺着你的执着，你的喜好的其他说法就受不了了。是这样的啊，那你就放下这个包袱，彻底去掉对结束时间的执着，完全彻底的相信师父，跟着师父走不就得了？你的困难师父难道会不知道吗？师父的法身不是一直跟在你身后吗？你这18年难道不是师父在保你，你才能撑过来的吗？那后面不管还有多长时间，师父不是一样会保着你走完全程吗？当然，吃苦还是要继续吃苦，修炼的一生就是吃苦的一生啊，那也是建立威德的过程，而修炼人的威德是救人的重大保障。我们选择了今生修炼，那就是我们的神圣使命，所以就放下执着，重新轻装出发吧。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所以经过了这样一次事件，都从中看看自己，找找自己，形成一个大家共同提高、共同精进的氛围。编者后记：这位大法弟子在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还保持着坚定正信，还在向内修自己，还给明慧网投稿。写出上文后，他已经看清了自己对时间的执着，以及这个执着背后的原因。 就在本文发表的当天，作者的境遇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我们都感受到了师父在《红吟二别哀》中讲的：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要执着预言，不要徒增遗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日。近些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常人的预言出现，有学员根据这些预言对正法结束的时间做过各种推测。对此我并没有太多想法，不管何时结束，我们修炼的三件事都要一直做下去，不会因为正法快结束了，三件事就可以放松。然而去年至今，我尤其比较关注明慧网发表的关于美国大选与中共病毒之类的同修交流文章，各种预测和见解也是众说纷纭。中共病毒的爆发让很多同修觉得大淘汰来了，迫害大法的恶人开始被清算了，包括二波瘟疫凶猛的预言和邪党挺不过百年大限的预测，也让同修们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去年美国的选战让很多同修觉得川普当选，邪党的解体就指日可待。但是川普的总统之位被窃取，同修们明知这是政法另有安排，还是不免产生了消极心态。不少人觉得哪怕川普四年后归来再战，时间也太长了。明慧网2021年2月25日发表了一篇对政法结束时间的思考及预言，此文讲到开了天目的同修在目前的修炼境界中看到未来事情的走向。文中推断邪党可能到2028年解体，正法结束日之前，中国大陆会一直持续着目前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强度。身边的同修看完这篇文章，第一个反应就是叹气，怎么还要这么久呢？现在距2028年还有7年呢。我从同修的表情里看到漫长等待的无奈心情，所以我想谈谈自己对于预言时间的一点体会。各种预言的出现对于迷中的世人来说是一种警醒的作用，对于大法弟子而言，除了警醒还有考验。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不能按照任何预言去做，你要按照大法去做，按照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去做，你也不要看其他的东西去做。那这些预言的出现是不是在考验我们如何对待预言中的说法，会不会根据预言的内容而不是根据大法来改变我们修炼中的心态和做出某些决定呢？平时不精进的同修，对于三件事做的是不紧不慢，反正每天都在做就行了，完全没有抢时间的紧迫感。但是感觉预言中的大事将要来临时，我们就变得劲头十足，开始抓紧救人。平时人中执着的那点东西此刻似乎也不那么强烈了，因为觉得一切都要结束了。这种起起落落过山车式的修炼状态可能在很多同修身上都存在过。邪党迫害至今22年了，这个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曾经度日如年的时刻，现在回头一看就是一瞬间。可是要再来个22年，我们还能承受吗？有预言说结束就在眼前， 我们觉得终于苦尽甘来。转眼又有预言说，复杂的形势还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又瞬间感觉被泼了一盆冷水。我们为什么那么在乎预言呢？我们期望邪党倒台的心思里，是不是藏着我们不想吃苦的执着？不吃苦，大法弟子就能修成新宇宙的正觉吗？不吃苦，众生就能明真相而得救吗？大法弟子都知道，正法关键时期，预言都不准确了，一切以师尊需要而改变。师尊在局外掌控着一切，什么时间出现什么变化，这是除师尊之外，任何生命，包括学员，都意料不到，揣摩不透的。既然道理都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把关注预言的精力用到修炼上和救人上呢？如果邪党马上解体，我们就能圆满了吗？法同化了多少？众生救了多少？本体改变了多少？红银我们都会背了吗？师尊的各地讲法都内化于心了吗？对人中名利情得失的执着完全放下了吗？恐怕执着预言盼着结束的同修们不敢回答这些问题吧。真正精进的同修们没有心思去关注预言盼结束的，每天在三件事中忙碌着，绝对不会有这种漫长的等待心态。过去的20多年修炼中，我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次师尊棒喝以后，我会精进一段时间，但是慢慢的就又变得懒散。直到武汉肺炎爆发初期，我措手不及，感觉一切来得太快，这次大淘汰已经开始了，重新精进也没机会了。错失了20年光阴的我，此刻多么希望时光倒流，如果再回到20年前，哪怕是10年，我会坚持学法，按时晨练，重视发正念，用心救众生。可是时间从来不等人，错过了就是真的错过了。唯有师尊慈悲，一等再等，等弟子们赶上来，不至于错过10000年的等待。同修们，我们不要再去关注预言，执着时间了。我们在坐等结束，师尊却在等我们醒悟，等着掉队的弟子们奋起直追呢。错失万古机缘的苦，要比修炼中需要承受的苦更锥心10000倍呢。哪怕正法还要10年结束，我们也能走到底。珍惜师尊给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抓紧弥补曾经错过的机会，努力精进，做好3件事，在住持正法中发挥我们最大的作用，法正人间时，拿着我们最好的成绩向师尊汇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从夺命车祸中走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6日。2007年7月31日下午4点多，我骑摩托车在301国道，被一台大金龙客车从后面撞飞，高达3-4米，又是下坡摔出去好几米，落在水泥路上。当时那辆车的车速是每小时125公里，事后司机告诉我的。在那瞬间我愣了一下，马上就清醒了，我大声喊师父师父，随即我就坐了起来，下意识的先摸了一下两肋，然后摸两腿两臂，感觉还好。我把裤腿拽起一看，所有的关节处都有黑色淤血，两臂两肋也是。当时客车开出100米踩刹车停下，司机急忙跑到我身边，心惊胆战地问怎么样，快上医院吧。我反而安慰他说 没事没事，什么事都没有。司机围着我转了两圈，不放心，又问，真没事吗？我说，你放心吧，保证没事。司机很诧异，自言自语地说，没事，这么严重的车祸，怎么能没事呢？当时我的摩托车被撞碎了，光剩下一个架子撞到路边沟里，而大客车的保险杠被撞进去了，右侧大灯也撞进去了，后轮胎刹车时爆了一个侧胎。司机不放心，一会儿告诉我车速，一会儿告诉我他的车有保险，又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他姓名后，他说，我知道了，我知道你是干啥的了。我说，我修炼法轮功，没事，就是真有事，我也不会讹你的，但是我不会有事。司机和一些围观的人都很惊讶，一个住在附近的人说，这个地方是事故多发区，每次出事，人没有活着的，你是第一个大难不死的，人竟然还基本安全，听别人说，老牛都照样被撞死。回到家，我躺在床上就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三天，第四天我饿醒了，这场车祸那可真是来夺命的，我全身的淤血看着都吓人，关键时刻我想到了师父，是师父把我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十年后的5月30日晚上快11点时，我和同修发完真相资料往家赶，那天特别冷，我们各骑了一辆摩托车，我在前面，骑到一个 V 字形的弯路时，感觉摩托车自己在增速，而且直奔 V 型路的顶端下去了，我来不及刹车，就冲进公路边的深沟里了，我被甩出去，在空中翻了一个个，正好摔坐在了一块石头上，周围都是水，我大声喊，师父，师父，接着我就站了起来，摩托车距离我有四五米远，还亮着灯，我趟过水，把摩托车钥匙拔下来往沟上走，但感觉不对劲儿，左腿不好使，浑身都湿透了，又冷又难受，恶心，要吐，好像发烧了，左眼睁不开，我用手抹了一把眼睛，从兜里摸出手电，一看手上都是血，我想可能是受伤了，但我一直坚信没事没事，绝对没事，我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继续往坡上走，但走不上去，我用手电一照，坡度估计有70度，长约有8-9米，我坚持往上爬，爬到一半爬不动了，我大脑出现趴下歇一会儿的念头，身子不由自主地趴下了，好像马上就要睡过去，突然惊醒，不行，不能在这睡，同修回来找不到我，我可能会出现危险，这时就想，怎么又出车祸，我哪里有大漏了，马上想到这段时间经常去女儿家，几次碰到离婚的妻子，各种人心都上来了，妒忌、怨恨、色欲、愤愤不平等等，半年了怎么也排不掉压不住，一定是这块出的事，找到这些时我也爬到公路上了，我半躺在水泥路上，赶紧给同修打电话，打了4次才通，这时我呼吸很困难，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了他，半小时后他才返回来，同修用手电照着看了看现场，什么也没说，只问我能坐着吗，我说能，可我只能横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他说千万别睡，要不断地念9字真言，没走多远，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埋在妈的坟前，我没有吱声，见我没反应，那个声音又说，埋在你妈坟前吧，我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我心里说，我死不了，我有师父。当我们走到第一个村庄时，我感觉不行，非常难受，不能再往前走了，就去了我姐姐家，是同修把我架起拖到屋里的，我姐吓了一跳，她几乎认不出我了，我满脸是血，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姐夫急着要打电话叫救护车，我说你不用叫车，我不用上医院，3天就好，没事。姐夫一听我说不上医院，很生气，就不管我了。姐姐给我换上衣服，我半躺在炕上，坐不起来，躺不下，喘不动气，憋得很难受，五脏六腑就像翻了个似的， 特别是皮的位置疼得厉害。关了灯，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皮碎了，皮碎了。我不急不躁地说，皮碎了，大法师父给我换个新的。过了不长时间，皮真的不疼了。已经4年过去，我的皮什么事都没有。天亮后，同修和我的3个亲属开车去了现场，看到现场他们都很震惊，就把摩托车弄了回来，然后把我送回我自己的家。外甥喊着叫我去医院，我不为所动，气得外甥扭头就走了。我在家里躺在炕上不能动，只能先听师父的讲法。同修大姐伺候着我，我的脖子肿得比头还粗，说话声音尖细，尿的都是血尿，到第4天就不再是血尿了。我离开姐姐家时，姐夫好奇，领着几个本村的人骑摩托车也去了那个现场。他们在现场看了好一会儿，看见7-8米深的沟，沟底流淌着水，到处是大蜗牛石，都说这个情况人怎么还能活着爬上来呢？不可思议，想不明白，最后他们都说我命太大了。到第3天，同修问我几天了，我说3天了。他说能起来吗？我说能，可是使了几次劲儿也起不来。我就说你上炕把我拖起来。同修上炕，两手插在我的两腋下，把我拽到炕沿边上。我要了2根棍，强挺着站了起来，并试着一点点往前移步，后来就往前迈步，但左腿只能拖着往前跟，坐骨处木木的，胀胀的疼。我一直走，走到中午，中间也没休息，累得浑身是汗，头脑里一直出现一个念头，躺下吧。我马上警惕起来，告诉自己，走不能停。直到下午3点，实在走不动了，才停下来。第4天，又走了一天。第5天，我试着练功，动功基本上都练下来了，就是动作还不太到位。那天县城来了很多同修看望我，晚间陪我的同修和城里来的同修都回去了。同修们都走后，我要睡觉的时候，开始喘不出气了，肚子胀得很大。我明白，邪恶是想要我的命。我马上说：“你妄想。”我下地听了一讲师父的讲法，又练了1个小时的动功，发完正念才�睡下。第二天凌晨3点起床，练第5套功法。每天学2-3讲转法轮，在上网看同修发生类似情况的交流文章，同时把我向内找到的执着心一样样的摆出来，该放的放，该解体的解体，该归正自己的地方立即归正，快刀斩乱麻，绝不再给邪恶留下迫害的把柄，在法上提高。6月10日，曾经陪伴过我的同修来我家，接我到他家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我的身体每天都有起色。6月16号，同修问我，能发真相资料去吗？我说能。当晚，我跟着他在本镇发了40本真相资料。这也是一次突破，一次升华。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因为此次车祸影响过发真相资料。一场惊心动魄的车祸，一场生死存亡的巨难，仅仅用了17天的时间，一切都恢复如初了。我又投入到救人的繁忙之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弟子当时只是从生命的深处真心的呼唤师父，师父，师父就将我的生命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师父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师父真的是比我们自己更珍惜我们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2次车祸，使我对大法修炼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第一，只要100%的信师信法，就能使事情出现根本性的转机，在遇到具体的事件中，才能看出信师信法的程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矛盾，什么样的磨难，好与坏的转化过程，就是要看修炼人是否真正信师信法和相信的程度。自己说相信师父，可是遇到磨难矛盾真的向内找了吗？如果说找不到，那就是不用心。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教导说， 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在巨难面前，生命只要发出真心的呼唤，师父，师父，天大的磨难，一切都将化为乌有。第二，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当我真的发自生命的本源，真诚的呼唤师父，师父，已经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那还会惧怕死吗？平时在修炼中应把死看透，那不过就是脱了一件衣服而已，此时邪恶还敢用死来威胁你吗？我渴望生命的永恒，那只不过是为私为我的观念，留恋人间的名利情罢了。只有当我能按照师尊的要求，大法的标准，修成无私无我的正法正觉时，那才是永驻于宇宙中的生命。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站在真我的角度去排斥假我，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日。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己还是会向内找的，有了矛盾总是先分析自己，把不符合法的那一面剖析出来，找到执着的根，把它去掉，自己也就过了那一关。有轻松的时候，也有剜心透骨的经历。但是最近也是由于疫情的封锁，和同修接触的少了，也知道自己在抓紧，可就是怨恨的思维越发的明显，也一直用法理修自己，排斥怨恨，解体加强怨恨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好像是好一点，但放下书就又翻出来了。而且过去在修炼前，别人伤害自己的那些事，那些话都重新翻出来，使自己不由得就顺着那些事去指责别人，很自然的越想越苦，越是觉得别人在故意欺负我，刺激我，越觉得别人的人品德性太差，导致自己还气呼呼的。过一会儿才觉得不对，我不是修炼人吗？我应该忍啊，我就被师父转法轮中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同时去掉争斗心、怨恨心，维护自我的私心，想舒服的安逸心、妒忌心，不容别人侵犯的心，放下自我，放下情，也知道遇到这些人和事都是在给我提高心性呢，在给我转化业力呢，我应该谢谢人家啊。从法理上什么都明白，但这种情况总是反复，总是去不了根，实际上已经影响了自己的修炼，很苦恼，根到底在哪儿呢？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说的是同修那儿有两棵树，树上有好多黄色的成熟的杏，似醒非醒的时候还听到了一个声音说，看看那里的情况。我想是不是同修有什么事，这时想到了同修的信箱，打开信箱，看到同修们转发了明慧网刊登的一篇文章，养成向内找的习惯，等下载下来，还没看完就受到了启发，这一下子就找到了长期以来执着的根，那就是在矛盾中没站在真我的角度上去排斥假我。过去虽然在排斥假我，但还是在自我的感受中排斥，没有高层次法的力量，所以也很难排斥干净， 只能说是好一点，其实没能实质的提高，只能说是在苦中修。今天找出了这个执着，好像我的观念都转变了，觉得很轻松，那些气呼呼的状态没有了，想起那些事，那些人也不怪罪了。后来发现，别人好不好，对不对的概念都没有了，思维简单了，心里明亮了，好像自己摆脱了一层壳。我知道这一关走过来了，在这一方面提高了。到底是什么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呢？深入找下去发现，对一个理的本身有点太执着了，就是不管什么事想弄个明白。我是1997年得法的弟子，当时生活的环境中身边没有同修，自己处于独修状态，但很喜欢学法。其实当时就有一个心，想搞清楚疑惑的心理障碍是怎么回事。这么多年的修炼，应该没有这个执着了。今天一找发现，这个思想是隐藏起来了，不知不觉中有学理论的思想，有时候是自己置身在法理之外，没有融在法理中实践。我悟到这是旧势力在自己思想中的一种迫害和干扰，求师父加持弟子发出强大的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清除解体干扰我思想正念的一切邪恶生命因素和黑手烂鬼，马上归正自己，把自己融在法中，只按师父要求的找到真我，不去感受那些情绪，不入常人的思维执着，堂堂正正地修好自己，用心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跟师父回家。今天写出这些，就是希望同修们一定要认真地学法，认真地实修自己，抓住一丝一念，才能意识到不符合法的思维，才能修下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道法走出长期家庭磨难，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8日。最近我学师父的经文道法，师父把一层法理点给了我，让我恍然大悟，原来长期陷于做好人境界中的我，该换标准了，换成神的标准了，我必须走出人了，否则不管我做得多好，都会长期陷于磨难当中，这是邪恶在迫害我，也是给我制造家庭磨难的根本借口。我修炼了20多年，因为悟性差，磨难去了一个又来一个，不是修对丈夫的情，就是修对儿女的情，仿佛关关都在过家庭关，过得非常痛苦，常常是刚刚过去稍微喘息一阵，就又开始了下一个磨难。我经常无奈地想，自己真的业力这么大吗？啥时候是个头啊？甚至羡慕起过去在深山老林里修道的人来，修得无奈又痛苦，可是始终看不到问题的根子出在哪里。师父看我过关过得实在太苦，虽然不至于在难中生出不修的心，但是太过无奈，太过纠缠不休，仿佛修得有点麻木了。于是通过同修点化我，一切都是有序的，师父都在管着。于是我突然想到要学师父的经文道法。当我学道法的第一段时，一下子就受到了震撼， 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其实这是人的一面对法认识的不足所致，人为的抑制了你们神的一面，也就是抑制了你们已经修成的那部分，阻碍了他们正法。还没修成的一面怎么能抑制主思想，抑制已经得了法的一面呢？人为的滋养了邪魔，使其钻了法的空子。这简直就是在说我啊，跟丈夫过关，跟孩子过关，都是站在人的基点在过关，认为是丈夫无情，孩子胡闹，不懂事，不知感恩，都是用人的理衡量对错，错的是他们，我是无辜受害，被折磨，还要原谅他们，忍耐他们，从不伤害他们，尽心照顾他们，以还债安慰自己。从来没想到邪恶正是利用我对他们的情和欠的债，打着每一个关都没有把自己当神看待的借口，而不断地给我制造磨难。也就是说，我虽然在放下情，但是放下情还不是邪恶给我制造磨难的根本目的和最后的借口，而是我始终当自己是个人，以做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等等好人的标准在要求自己。我守信、仁义、待人和善，这些都是只停留在人中的标准，没有真正脱离人的思维和观念。我心中始终有一套做人的标准，不自觉的就用它在衡量对和错。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好人在修，可是好人再好也是人的层次，因此修来修去，不管我对家人怎么好，换来的还是所谓的我的仁至义尽，他们恩将仇报的无奈结局。因为在旧事例看来，我始终在人中，没有彻底改变人的思维方式，没达到神的标准。换句话说，我修了20多年，没有真正把自己当神看待，这正是旧事例不放过我，让我长期处于家庭磨难的根本借口。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你们也要明白，自然是不存在的，而必然是有原因的。其实自然是常人解释不了，对宇宙、对生命、对物质的现象而不负责任的自圆其说，他们也想不到那自然的本身是什么。由于受这种意识的影响，你们认为这一切磨难都是必然的，就是这样的，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消极状态。所以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学到这里我已经醒悟大半，但心中还是不知道具体该如何去做。当我带着不太自信的心继续学下一篇经文，放下常人心，坚持实修，我恍然大悟，师父在看着我呢，知道我正在疑惑，就直接用经文的标题教导我如何做了。我明白了，下一步就是放下常人心，所有常人层次的思维观念都要放下，进入更高标准的修炼。再接着学下一篇经文时，我又很震惊，标题是《曲终》。没等读内容， 我已经立刻明白了，师父是让我的修炼彻底走向成熟。我悟道，虽然我要彻底放下人的一切，但在人中还是要符合人的做法，不可以给人神神叨叨的感觉，待人还要让人感到你是一个好人，但其实内心的标准已经超出了人了。在那一刻，师父用这三篇经文将法理和更高的天机点给了我。我回顾自己的大小家庭情观，甚至是与同修的过关，都有一目了然、豁然开朗的感觉。当我悟到这层法理时，我知道自己升华了。接下来，常年讲真相讲不通的丈夫变得愿意听我讲真相了，不抵触了，孩子也突然变了。就在除夕那天，大女儿笑着告诉我，妈妈，也许我是讨债来的。已经长期拒绝吃我做的饭的她，居然对我包的饺子大呼，太好吃了，一连说了很长时间。可实际上，我自己没觉得饺子跟平时做的有啥不同。第二天，她又对我说，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变坏的，不会做道德败坏的事的。我虽然不练功，但是我一直要求自己做好人，说不定我也能成神呢。是不是古代就有这样的人呢？我都反应不过来了，难道他闹腾这么多年，把我恨得跟仇人一样，对我大呼小叫的，他全都不记得了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话是出自他的口。过后我马上明白了，这也许就是师父在借女儿的嘴点化我，师父在管着孩子，管着我这个家，师父一直都知道我的苦恼，一直在保护着我们，告诉我不要消极无奈，不要抱怨，一切都是假象，都要当作好事，要不断实修，不断按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让自己真正的神起来，做一个真正的神。以上是我长期过家庭观的体悟，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民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祝愿》。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